我们今天开始讲到这民数记的第七章。我们可以知道说，从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六章都是在讲说神如何在他们从出埃及记以后，神给他们点数百姓，还有给他如何的分别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六章是关于拿细尔人，今天讲到第七章。如果你看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说，摩西立完的帐幕就把帐幕和膏抹膏抹了，使他成圣那我们记得说，记不记得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把会幕立起来？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把会幕立起来，对不对？但是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是二月初一来点数百姓，所以中间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是在写关于立位记的事情，神跟他小跟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说的。但是现在在第七章又回去，在这个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就是说摩西立完了帐幕，把帐幕用膏抹了，使他成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又回去讲到这个第二年的正月初一。那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膏抹这个会幕就形同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帐篷而已，只不过是一些东西而已。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神在出埃及记他有一个心意，就是怎么样？他神要到人的地方来居住，所以人要为他造一个圣所，就是会幕那现在会幕已经造好立起来的时候，就必须要受到膏抹，否则的话这个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器具而已，并不算是说神要在里面居住。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受到膏抹，让他成圣所以他又说，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他成圣。他还特地强调，不是只有会幕要膏抹不是只有帐幕要膏抹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要膏抹。膏抹完了以后，他接下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来奉献。他说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要来奉献。他们怎么样奉献呢？下面写得很清楚，他们是怎么讲？各支派的首领比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什么？下一句话比较重要，就是说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对不对？把自己的供物 OK， 所谓什么叫做把自己的供物？所谓把自己的供物，就是别人不用跟你讲，你把自己的供物，听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把自己的供物，就是说你内心的感动，你有感动什么你就带什么来，对不对？所以说意思说，你所奉献的跟我所奉献的怎么样？不一样你带来的跟我带来的不一样。没有人跟你讲要带什么来，也没有人跟我讲要带什么来。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一次神跟他讲说要造会幕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也要奉献。然后他当时跟他讲说什么？你们要带什么金银啊、铜啊，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蓝色的线、紫色的线、朱红色的线。那时候的奉献是神有指定你要奉献什么。那这个地方他说把自己的供物带来，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要知道说，这时候当会幕建立好了以后，神要我们奉献，这时候的奉献跟会幕建立之前的奉献是不一样的。会幕之前的奉献是怎么讲？神有跟你指定要什么东西。那会幕奉献完了以后，神没有指定，他就说这些族长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OK，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六辆棚子车啦，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两个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奉献都到帐幕面前。好，然后他说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怎么讲？他说内心的感动，每一个人自己把自己的供物拿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下一句话跟我们讲说什么讲？他说摩西就这个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把这些收下，好做什么？会幕的使用。做什么？会幕的使用。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说什么讲？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没有先串通好我们先讲说，我们照着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这个地方的面前来，然后送上来了以后，却发现怎么讲？神说什么？告诉摩西说，你把它收起来，好做什么？会幕的使用。意思是说，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 主所要的。 OK， 就是说主所要的，虽然我们没有讲好，但是我们内心的感动所奉献上出来的却是主所要的，因为神跟他讲说什么，可以做会幕的使用。 OK， 好，所以在把自己的公务、内心的感动献给神，然后却发现说这个东西还真正是神所要用的，啊，就说你所奉献的是你自己愿意拿到神的面前来的，神没有要求你要奉献什么，但是你拿到神的面前来，神说这个就是我所要的，所以你内心的感动跟主所要的是怎么讲 match 了。啊，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就可以看到说什么，我们所奉献的跟神所要的是什么，是 match。 那中间我空一个地方啊，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怎么样，这个中间到底为什么在这两个句中间我们还有什么亮光可以看见。他说我们奉献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对不对？ OK， 好，六辆棚子车啊，十二只公牛，对不对？六辆车，十二只公牛，对不对？那他总共他是什么？他说十二个支派哈，这个的众首领都要来奉献哈。他说怎么讲？他说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个首领奉献一只公牛。所以你看这里哈，你看哈，总共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总共十二个支派。就好像说我们这边十二个人哈，我们都把自己的公务要奉献给神，对不对？虽然我们有内心的感动啊，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哈，总共六辆车了，所以要什么？两个支派一部车，对不对？所以两个支派，因为六辆车嘛，所以两个支派一部车，而且每个支派一只牛，这个东西代表着给我们讲些什么东西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十二个人一起来奉献哈，那我们都没有讲要奉献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人，我们可以一起来奉献六辆车十二只公牛，这代表一个什么？我们之间什么？我们要彼此什么？彼此搭配。否则的话哈，如果不是彼此他搭配的话，这个中间有一个人说不要，我要自己奉献一部车，那怎么办？七部车了。那另外一个说我没有办法自己奉献一部车，对不对？比方说我的意思是说那变成六点五部了，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在六部车还有十二头牛的这个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神很奇妙哈，在这边跟我们讲说什么？它不是十二部车，它是六部车，意思是告诉我说什么？你们一定是有两个人一个 pair 的，否则不会六部车。他你说为什么不十二部车？十二只牛不是很好吗？但是其实神的心意是怎么讲？每一部车前面要什么？两条牛来拉，所以你要十二条牛，十二只牛，怎么讲？六部车子而已。那这个十二个支派怎么样去讨论呢？我想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怎么讲？彼此要搭配，否则你的奉献上面，所以这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开始奉献的时候，凭着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动之外，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彼此搭配。结果我们奉献出来的正是主所要的。主说什么？叫摩西说，你把它收下，好做会幕的使用。那做什么使用呢？我们再看，继续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哈，你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第六节哈，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拿来。然后我们看第七节，他说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的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的子孙所交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什么？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他玛以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的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扛圣物，用膏啊、OK， 好，到那个地方第九节，那个用膏抹油的日子第十节开始。所以我们看哈，他说什么？把这些啊、这个啊、总共有六辆车，对不对？把两辆车交给什么？格顺，对不对？两辆车交给什么？格顺，
对不对？得胜的子孙，我想我不用再讲了吧哈。我想如果你没有的话，再回去看我们在第四章还是第五章那边有哈。然后把四辆车，总共六辆车嘛，对不对？交给什么？米利拉是吧？啊，米拉利，对不起哈，米拉利。然后什么？总共六辆，所以没有这个人没有车子，谁没有车子？啊？
谁没有车子？哥侠的子孙没有车子，对不对？
所以你看哈，哥侠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利未人他有三个后代，对不对？就是格顺、米利安跟米拉利跟这个哥侠。
如果你再回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三个利未人的后代，他们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了以后，你再回头看这，你会觉得说，哦，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因为什么？因为哥侠这个支派哈。啊，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稍微翻一下好了，好吧？啊，怕你们这个，怕大家没有办法这个，我们翻到第三章哈。啊，对不起，翻到第四章哈。第四章一开始讲哥侠子孙的职任，对不对？他们是要干嘛？你给他仔细看，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拆的，拆完了以后什么包起来，包起来放到肩上扛，对不对？然后格顺的呢？你看第二十一节开始，哈，格顺是怎么讲？要拖的，对不对？然后米拉利呢？第二十九节呢，也是要什么？也是要拖的。所以如果说你从这样子的角度看哈，米拉利跟格顺他们是怎么讲？要运送东西啦。运送的人哈，需要什么？需要车子。哥侠是怎么讲？哥侠不是要运送的，哥侠只是什么？把它拆完了以后，把它包起来，放在肩上扛，扛到车子的地方。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哥侠不需要用车子，他要用肩上扛。这边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第七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哥侠的子孙，因为他们所办的是圣所的事情啊。是至圣所里面的这些事情啊，在肩上扛什么圣物，用啊、在肩头上，所以他们是要用肩头上扛，所以他们不需要牛车了。所以哈，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回头看哈，你看哈，你有没有看见你在侍奉的当这利未人是不是在侍奉？嗯，你们看到利未人是不是在侍奉？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哈，神给他们什么？格顺跟米拉利给他们车子。因为神知道说他们需要，所以神给他在侍奉当中比较什么轻省，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好，他们是神的恩典，他们在侍奉当中，神的恩典，神自己会供应他们什么车子跟牛，对不对？对不对？牛车，对不对？ Alright， 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哥侠的子孙哈，他们是怎么讲？他们要自己，他们所做是包装跟什么？搬运放在肩头上扛，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哈，他们的侍奉哈，他们的侍奉是你要抬在肩上的，来，你要抬在肩上的，啊，神知道你要走很远要搬运的，神给你什么恩典，有车子有牛来托运，神知道说你所侍奉的，如果你要高举主，你要高举耶稣基督，你所侍奉的东西是要在你肩上扛的，神不会给你这些牛车来运送。所以你可以看到，很简单，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什么牛车哈，总共有几步？六步而已，必须要什么十二个支派什么呀彼此搭配，否则的话没有办法，一定要两个两个才有一部车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conclusion 哈，你把它 apply 到你今天哈，你内心的感动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侍奉给神，正好是神所要用的，阿们。如果你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啊，不是因为在你内心自己的感动，凭着自己的血气要奉献给神的话，你也知道今天很多教会哈，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哈，这个自己家里买一部冰箱，然后旧的冰箱哎送到教会去，你没看过？自己买一部沙发很漂亮的，哎，这个不要的，这个送到教会去，所以教会的桌子椅子啦冰箱都是什么？都是旧的，因为是你不要的。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却不是这样子哈，你要彼此搭配， 啊，比方说你自己一个没有办法买一部冰箱，要不两个人买嘛，对不对？要彼此搭配，因为他们十二个支派嘛，送了六部车进来，但是神要把你所搭配、你所奉献的，然后为主所用，虽然你不知道，但是神告诉摩西说把他们收下。他们不知道送车子来、送牛来要干什么，但是神跟他讲说，什么做会幕的使用，这是主所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神在我们今天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用担心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而是说神有没有感动你要把这个东西奉献给神。如果神有感动你的时候，是神要来使用的，是主所要的，而不是你自己愿意，而不是你自己凭着你的血气啊把不要的就送到教会里面去了。啊，那如果你在侍奉的，啊，这个是讲，这边不是讲到奉献，这边是讲到侍奉。侍奉是告诉我们说，当你需要有花很多时间，需要很多的劳力，很多事的时候，啊，神会供应你什么所需要的tool，神会供应你所需要的恩典。啊，所以格顺跟米拉利这两个这个利未人的子孙，他们因为要什么会幕要行动的时候，他们需要牛车把这些托运，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神为他们预备了什么牛车。所以你如果你要仔细看哈，你可以看到再回去看格顺是做什么，米拉利是做什么，为什么他只有两部车，为什么他四部车啊？所以你会看到说两部车跟四部车，当然他搬的东西比较多，他搬的东西比较少。OK， 而且哥侠怎么讲，不用搬的，他是什么拆的、包的、扛在肩上的，这些东西不用走长远的路，他没有分配到车子。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哈，神给你的恩典够你用了，不管是两部车，不管是四部车，或者是什么呀，你在侍奉当中连一部车都没有，也是什么，也是神的旨意，好不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利未记，不，看这个民数记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糊里糊涂看哈，看不太清楚哈，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子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得比较了解。其实在民数记第七章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受到神荣耀的吸引，他们自己自动自发来到神的面前所奉献的，能够摸到神的心，因为他们供应神的需要。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应该是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嘛，但是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供应神的需要乃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感动，再加上外面的彼此十二支派的搭配，我们献上主所要的。这就是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跟我们所说的。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好，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哈。从第十节开始，从第十节他说用高抹坛的日子就是什么？第二年的一月，正月初一，对不对？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供献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呀？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好，好，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哈。这个是这些，这是第一次哈。我们现在讲说，高抹坛被高抹了完了以后哈，他们总共有几个支派？总共十二个支派哈，总共十二个支派。他下面讲说，众首领就是十二个支派的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就是献坛礼哈，每天一个首领来献哈。你看哈，每天一个首领，每天一个首领，所以总共几个首领？十二个首领，对不对？那奉献几天？很简单嘛，对不对？十二个，每天一个嘛，对不对？所以十二天，对不对？来十二天哈，好，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接下来看，他说哈，第十三节哈，他说什么？头一天献供物的是什么？犹大支派的亚米达达的儿子拿顺，他的供物是什么？一个银盘，对不对？重130克勒，一个银碗重70色克勒，都是按照圣所的瓶，也要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什么素祭，一个金什么？这叫金种子还是金？不太 金坛金鱼还是什么，种十色歌乐，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羊，五只绵羊，五只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玛米达儿子拿顺的公物。好来，所以你看哈，大家不要看了不要睡着啊，好，千万不要睡着哈，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哈，你后半段啊没有听到的话很可惜哈。我告诉你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谁啊，犹大支派，对不对？犹大支派，点点点点点，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献一个什么银盘银碗，我们知道银是什么，救赎，对不对？金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个公义哈，所以我们讲说神啊这些哈，然后什么几个色科啊、几个色科的这个我们就给他跳过去。然后第十八节来，我们一起读。第二日来奉献的是谁？以撒家的首领。好，读给我看，以撒家。好，然后以撒家所奉献的是什么？我们来读读看哈。银盘一个，重130色克了，一个银碗重70色克了，都是按照圣所的瓶，什么也要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数据。一个金坛哈，重10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点点点点点点点。完的时候在第啊、最后在23节，他说怎么讲后半段，他说这是什么苏亚儿子拿炭业的公物。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哈？啊，我们点点点点点点点，我就跳过去哈。第三哈，啊，我们叫，那你现在大概知道我等一下要讲什么了哈。你看第三是哪里？第三天是在哪里？西布伦的子孙，然后不要再念的哈。然后第30节是什么？第四天来献的是谁？流便的子孙。然后第36节，第五天来献的是谁？西面的子孙。然后42节，第六天来献的是谁？加德的子孙。48节，第七天来献的是谁？以法莲的子孙。再来呢，翻到后面54节，第八天是什么？马拉西。再来第九天是谁？60节，便雅敏。第十天是谁？但在第66节。然后第72节，第十一天是谁？亚瑟。第78节，第十二天是谁？拿佛他利。然后哈，你看看第84节，他又开始讲用膏抹坛的日子，以色列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东西是多少？来一起读，银盘几个？12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每盘子重130勒克，每碗重70色克了，一切的器具按圣所平衡，2400色克，就是130色克的乘以12哈。然后12个金鱼装的圣碗箱，点点点点，一直读到哈。88节，做平安祭的共有什么？公牛几只？
12只。
怎么会12只呢？有些是公羊是12只，公牛是24只，公绵羊是多少？60只。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哈，圣经你看圣经会不会觉得很烦呢？我告诉你，神一点都不烦。你看哈，从第一个支派一直到第12个支派哈，每一个人都写哈。我先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信息在这边了哈。我们在座如果有12个人 ，OK， 听清楚哈，在座有12个人，我们从今天开始，哈，我们有一个祭坛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每一天哈，从你开始哈，第一天是你，第二天是你，第三天是你，第四天是你，第五天是你，一直到第12天哈，啊，最后一天哈，那。祭坛在这个地方哈，你每一天你要带东西来奉献，我就这样子讲就好了。然后第一天怎么讲？你奉献了，对不对？你奉献摆上去了。然后第二天呢？你在后面看，哼，一个银盘，一个银碗。那你第二天你准备奉献什么？老实说，
2个银，
一样的。哎呦，真的吗？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3个。对不对？我们台湾讲说输人不输阵，就是说你不会输给人家的 ，right？ 你不输给人家啦，对不对？所以每次我们来到神的奉献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前面一个奉献一个银盘，对不对？后面说一个，我再怎么挤，我挤2个银盘。 对不对？然后第三个，所以我们奉献是什么？会比较的。所以从第一个一直奉献到十二个的时候哈，我们怎么讲？哎呀，你那个银盘太小了。我打一个，你说120色克勒是还多少？我打一个240、130，我们打一个131的，多一色克勒，我也高兴。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今天在奉献的时候，十二个姿态哈，我告诉你哈，第一点要在这边告诉一件事情，第一点就是说，神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各姿态所奉献的哈，每一天所奉献的完全怎么讲？
一样的。
完全一样，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彼此，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什么不能怎么讲？不能比较。神跟你讲说，你要奉献一模一样的十二个支派。今天是告诉你说，今天神不会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奉献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照着自己所奉献的。但是重要的不是在这个，重要是告诉我说什么？你十二个支派，你不要看到别人的奉献，你就要比人家奉献多一点。神告诉你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哈、他们所奉献的通通是一样。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完全一样，对不对？完全一样。那第二件事情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你要知道说，你会觉得说，神怎么这么烦呢？浪费两页呢，总共几节哈？哇，从第几节？从第十节开始写到八十几节，八十八节是不是？总共有八十节，七十八节到八十节的经文在写这些东西啊。你为什么说？你为什么就说点点点？就好像你在写 Microsoft Word 的时候，你就说，然后哒哒 copy copy paste 这样子，全部嘴给他 copy 啊。其实神不是这样子，神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是谁哈、我叫你奉献一模一样的时候，神在圣经上面帮我们记载什么讲，不会把你漏掉。他不会说第一个犹大支派，第二个以撒家啊 ，OK 一样的，以撒家奉献的，他就写三个字就好。以上雷同，对不对？以下通通同，对不对？啊，以下家所奉献的啊，跟昨天那个犹大奉献的一样，然后下一个奉献啊，又跟上礼拜那个奉，又跟昨天的奉献一样。神要纪念，要记下你所奉献的。你不管啊，在这个地方你看清楚哈、不管你奉献跟人家一模一样，神都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第二个让我们可以看见哈、怎么讲啊？神今天是提名来纪念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 ，OK， 每一个人所做的，他所为你纪念在他的圣经上面所记载的。你看，在过去十二个支派上面的，他没有讲说哪一个大哪一个小，他不会说我只记载犹大，然后下面都是说啊，反正你跟犹大都一样了，他不会只记载你大的。OK， 所以他从犹大的支派一直记载到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什么支派？拿弗他利的支派，全部十二个支派全部记载在上面，而且是他记载的时候中间一个都没有掉。然后更奇妙的就是说，你看八十四节，他说用膏抹坛的日子，来，你看第十节也是一样用膏抹坛的日子，然后第八十四节他说用膏抹坛的日子，以色列众首领，他还把它 summarize 起来，他还说什么？银盘多少？十二个，你看有没有很？他还把你 summarize 起来。其实神已经告，你会有时候会觉得说，那就这样子的话，神记载那个最后的 total sum 就好了，前面的不用记载了。哎呀，你就写很简单一句话，所有十二支派通通一样。然后最后的时候是什么讲？公牛刚刚讲的吧？公牛多少？24只，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说怎么样。好，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十二的倍数。什么叫做十二的倍数？因为他们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首领，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每一个都是什么？十二 times one 等于十二，对不对？24个，对不对？然后什么？五倍多少？60，对不对？只有这样子，因为什么？你奉献一个，你奉献两个，你奉献五个，通通是多少？乘以十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在祭坛上的奉献怎么讲有份，每一个人都在祭坛上有份。那我讲一些比较，很多人在初代教会，甚至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教会因为抓住这样子的然后因噎废食所以每个礼拜周报上面张三奉献多少钱，李四奉献多少钱，全部都写。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你没看过你真的没看过？OK。 那可能是对，以前我们小时候也看过那个奉献单哈，那个教会的奉献单啊，上面都有写啊，有些人就不好意思不要人家写，就写个无名氏，无名氏奉献100块，无名氏奉献多少钱这样，其实已经因噎废食了啦，好 ，OK， 好，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奉献的就要，因为他抓住的重点就是说，哎，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嘛，哥侠的子孙奉献什么什么什么，就照章全部照写了哈。其实重要的意义是今天最重要是要告诉我们说，你所奉献的哈，在神的面前哈，神不会让你什么。神，你不要怕说神没有纪念你了，神在上面哈，就算你小小的东西神也纪念，而且每一个人一样，好 ，OK，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哈，第89节他说，摩西进入会幕要和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以上座椅上啊，这个施恩座椅上两个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好。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哈，在第七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它 summarize 起来哈，当会幕立好了以后哈，会幕就要被什么膏油膏抹，然后膏抹完了以后，人就要怎么讲啊？奉献，对不对？好，人奉献了以后，好，神才在这个施恩法柜的施恩座上以上两个基督徒跟人说话。其实今天神是要跟你说话，只不过是在当时有一些限制，所以神只有跟摩西说话。来，所以你今天你要怎么样？你要神跟你说话，其实从这样子的眼光看，你可以看到怎么讲？你要有一个什么讲？一个圣坛建立在你的身上，你要被膏抹完了以后，你听懂我意思吗？当时是建立一个会幕，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讲说你就是什么圣灵的殿，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先被建立起来，当我们自己被建立起来以后怎么讲，我们就要被什么，要受膏抹，当我们受了膏抹以后，我们要什么讲 offering 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刚才讲的啊，然后最后的时候是什么，神就把在基路伯的中间跟你说话，因为这是在当时啊，在旧约的时候的方式，我想虽然我们今天在很多很多预表的当中，但是我们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然后第八章其实很快哈，第八章很快完了以后哈，他就说什么，第八章你注意看啊，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啊，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着什么灯的面前发光，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哈，你才开始点灯，在这个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说哈，好，当呈现供物了以后，我们才点灯。哈，所以我们可以很看重哈，这个啊，完了以后，你看第六节，他说从以色列的人中选出利未人来，要洁净他们。所以总归一句话哈，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就是什么？当百姓哈，他们预备好了 ，OK， 好，而且什么牛啦、车啦都已经预备好了，这些运输工具也预备好了。啊，人的奉献也预备好了，然后什么，神也跟人家说话了，然后什么样，灯也开始点了，对不对？这时候开始怎么讲，侍奉才真正的开始，他才开始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要洁净他们。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洁净的方式啊，除罪水在他们身上弹，要用剃头。啊，刀刮全身的毛，还有洗衣服洁净自己，还有献素祭赎罪祭，哎，种种这些。但是更重要的，他说什么？这边有两个按手，他说第十节，他说什么讲？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你看哈，他选出，你看这里哈，最后讲一个更重要的哈，你看哈，他从以色列人当中哈选出什么讲？选出利未人，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中，比方说有200万，对不对？然后选出多少人？利未人哈 ，OK。然后利未人后面还有什么？来，我们看哈，他利未人哈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第12节 ，OK， 好，两只牛 ，OK。所以你看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按手哈，有两个按手，就是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利未人按手这两只牛，什么叫做按手？我们上次讲过，按手表示什么？联合。 意思是说，以色列人说按手在利未人，利未人你就代表是什么？你跟我就联合了。那利未人按手在两只牛，代表也是联合。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哈，这个利未人就帮助以色列人哈献上这个头牲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必须要被赎罪哈，他被洁净以后他要被赎罪。好，然后第十四节你看，这样你从以色列人当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 OK， 好，然后第十六节，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归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记不记得他们刚出以色列的时候，他们要什么？把一切投生的，对不对？献给神。但从这个时候开始怎么讲？用谁来代替？利未人。在这个时候开始用利未人，因为什么？利未人怎么讲？在侍奉神了。好，利未人在侍奉神。好，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好，那我们跳过中间这个地方，到最后你会看到说，利未人是这样，他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然后一直做到50岁，他们就可以停工了。所以利未人真正奉献是多少？他从25岁开始是？25岁到50岁，他们只有奉献多少？25年。OK， 当然前面5年是在神的做，是在外面做 training 了啊，所以他们真正侍奉是20年。但在他们生命中间从25到50，这时候你又觉得那他讲这个干什么呢？记不记得我们上一章讲到什么拿细耳人，对不对？那在前两章我们讲到什么？以色列人怎么讲？如果你是长大麻风的，还有漏症的，还有什么？摸石狮的都要把他赶出营外，对不对？然后做成什么拿细耳人，那些都是什么？全部以色列人都要什么？那些是在讲关于全部以色列人，神要把他们分别，用那样子的方式。那现在讲到什么利未人要怎么样分别？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利未人分别为什么不当时一起讲呢？乃是因为什么？利未人是要侍奉神的，他一直要等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怎么样，百姓都 ready 了。你不能讲说利未人自己来奉献神，然后就好像说牧师自己分别为圣来到教会，然后一般老百姓都还没有 ready。 我的意思是说，告诉你说圣经上面所写的哈，先把百姓弄 ready 了，让他们分别为圣，然后什么圣那个会幕要抹油，对不对？然后他们会奉献，对不对？然后告诉他们奉献的时候是什么？自己内心的感动，而且你们两个要一起去彼此搭配，对不对？奉献6部车子，对不对？然后什么？然后告诉你说，那除了这个之外，现在开始每一天你们要每一个人奉献，而且要一样的，你们不能去什么比较，来，你们都要奉献一样的。然后神的恩典到最后告诉你说什么？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神跟什么摩西在基路伯的地方，神跟他说话。对不对？然后完了以后呢，就点灯完了以后呢，利未人就开始什么呀？要被洁净。所以利未人是一个侍奉的人呢、啊。所以你现在如果说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呢，你千万不要把它分开来看哈。你分开来看说，哦，那我不是利未人，我是前面的，那这个人跟我没关系啊。你应该把它什么放在一起看。所以你必须要什么？前面这些人，前面这些什么啊、这些犯罪的啦，这些什么啊、这个叫什么啊、这些啊、长大麻风的啦，就代表我们今天犯罪的，把它看成我自己了哈。我犯罪了哈，我摸了死尸的哈，我这些什么，我要把这些罪赶出我的营外。我的营是什么？我就是我的身体，要把它从魂的部分把它赶出去，然后我要什么自己受到膏抹，然后对，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我的内心才可以像利未人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好不好？所以并不是讲说你把它拆开来看，而是说你今天要看的时候，你把它全部看在你自己的身上，啊，从这个洁净的时候开始。其实老实说要往前推的时候哈，我们也可以推到说神今天也是什么要点名啊，要你什么？要你摆布站着，对不对？好，就是说你的东西南北啊，起行的时候要怎么站，对不对？好，还要开始分别为圣，一直讲到今天民数记讲到第8章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到这个时候神才谈到什么 立位人要如何的来侍奉。到这个时候，哈，意思是告诉你说，哈，你还没有罪得到对付的时候，不要想来侍奉。一直到全然都完完全全通过了以后，好，你在侍奉的当中，哈，啊，才会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说哦，那我还没有 ready， 那我不要侍奉。No， 千万不要这么想。其实侍奉，哈，我在讲过，有时候你没有恩赐，哈，你也可以侍奉，对不对？单张椅子不是也是侍奉吗？在教会里面，对不对？做做这个，做做那个，都是侍奉，神都是看在心里的。但是这边是在讲更重要的是说，你要到神的面前来，你要摸神那种神圣的宫，在圣殿里面来，到祭坛里面来的时候，那些重要的事情，神也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什么，先什么，把这些这个麻风的啦，这些摸死尸的啦，这些漏症的啦，全部赶出去，赶出你的营外，否则的话，你在那边侍奉怎么讲，你会跌倒，对不对？来，你讲说我是煮菜的，然后这个我管饭食的，他看到你每次都吃，你都没有一起为我分担，那下次我怎么我跌倒了，我不再侍奉了，乃是因为我自己里面有什么苦毒的灵，爱比较的灵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每次煮给你吃啊，你为什么不煮给我吃？所以我就什么下次不要了，我就不侍奉了。对不对啊？那我搬椅子就搬桌子，对不对？我每次看你都在玩，聚会完了你都在跟人家聊天，那我都在忙着搬桌子搬椅子，那我也不能 balance， 因为什么？因为爱比较。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十二个支派哈，每天奉献的都是一样，没什么好比较的。你不要跟人家比较说你奉献的或别人奉献的，好不好？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说，对不起，你这样可以看见说，整个圣经上面在第七章所写的哈。没有浪费，没有浪费啊。好，你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只到50岁老了就不行呢？
哦，为什么只到50岁？啊，其实他这边是跟我们讲，当然你记不记得，我们侍奉到老了都还可以侍奉，但是这边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时的立位人，因为他们哈，在圣殿里面他们所做的功啊，并不是代表你今天你要真正的侍奉神，他们里面所做的，他们立位人要这个怎么样献祭的时候要杀要做这些是在讲他们的劳力上面的功，到50岁的时候体力不够各方面也是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了哈。你不能说到了80岁了哈，89岁90岁的时候哈，你是立位人你还坐在那边，人家要献祭的时候这个羊进来，然后你还在那边杀羊，然后在那边倒血，然后在那边弹血，对不对？你懂我一跟你分享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还记得说，当他点数百姓的时候哈，他说什么20岁以上的什么男丁呢，他没有上限，对不对？所以到后来加勒，对不对？我讲过了哈，到80岁的时候，他还可以成为12个探子当中的，哎，反而是什么？他越老越什么？属灵上面越成熟。属灵上面越成熟，这边跟我们讲50岁哈，只是因为什么？他在里面他所做的这些手上的工，就好像你也不能说80岁的叫他去扛那个怎么讲那个约柜啊，哈，好，或者是把上面的这个灯啊拆下来包啦、啊，然后去拖牛车，这些种种，我想目的是在那个地方，好不好？那也是一种神的恩典呐。50岁以后你就 retire 了，粗重的工作就不用做了，好不好？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看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说怎么重复的写了好几次啊。好，那我们一起先祷告好了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今天你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奉献啊，真的是从我们内心的感动，让我们在奉献的当中，我们也彼此的搭配啊，真的是我们奉献到合乎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合乎神的心意，却忘记我们连奉献也要合乎神的心意。啊，愿我们在每一次奉献的时候都能来问你，神，这是不是你所要的？我们也真的是在奉献当中不彼此来比较，也看见12个支派他们所奉献的一模一样，但是神你仍然悦纳，让在圣经上面每一个枝节你都把它记载下来，神你不忽略我们，如果我们只有寡妇的2文钱所奉献的， 你也是悦纳，你也要把我们记在你的册子上面。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今天所工作的，让他们所手上所做的尽都亨通。我们感谢你，祝福他们，这样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
你说要奉献不要爱献。
对了对了对了，要奉献不要爱献。
对对对，
好，
今天的那个结论。